事我能给你安排啊！啊，别害怕，闺女，爸爸我去办这事儿去。凡人脱壳，找到新明大戏院的老板赵广顺，说咱们可不是外人，拐过一趟街去就是我那儿，咱们这算一磨子。赵老板想了想，还是有区别的，咱们不太一样啊。别废话，咱们都服务业啊。说这个什么事儿吧，有这么一事儿，我那有一姑娘金凤青，我的摇钱树这两天病了，没别的，你接的这刘汉臣太漂亮了啊，我闺女瞧上他了，我没别的意思，请他上我们那儿吃顿饭，聊聊天，见见我们家孩子，救姑娘一命，要不然我这钱串子可就折了。赵广顺很为难，这个事儿怎么说呢，刘汉臣跟母亲一块儿来的，那老太太不是一般人，二十来岁守寡，把孩子看大了，想当初麒麟童要收他的时候，老太太不愿意，拿话将了周信芳一局，我儿子跟你学，学的是角，学的是龙套，你敢保证以后他能成角吗？所以当时周信芳都佩服，说这个女人不寻常啊，是吧，咱就不唱了，就说这意思啊，了不起啊，说老太太太聪明，把个眼睛毛一吹都响，很聪明啊，这玩意儿老太太知道这事儿就坏了啊，怎么办呢？回来一琢磨这事儿，你要说不答应也不合适啊，跟李武这街里街坊的，得了，说我想方设法啊，跟汉臣老板说一声，找一合适机会，他有一样不能跟你那过夜，是你放心啊，没别的，让他来一趟见见面啊，吃顿饭喝点酒就送回去就得了啊，你想让他过夜我也不答应，我们那儿晚上有业务知道吗，行了好吧，这么着赵广顺回过头来跟刘汉臣说这事儿，刘老板您得帮这忙，没有别的啊，这个李老板呢也是地面上了不起的人物，吐口唾沫砸个钉跺一脚死成烂摊，这个忙您冲着我了，咱们一块儿去，我跟您一块儿，咱们坐在那儿吃顿饭啊，聊几句，我把您送回来，别跟老太太说。刘老板一琢磨，你说这个事儿好吧，那就答应吧啊，不管怎么说这是成班的老板，说的都挺好，定好了哪天哪天就来。嚯，整个华乐铺玉美堂从早晨起来扫地就拾掇的啊，准备的非常好，为什么呀，金凤青啊半夜就起来了，都起都起来，快点快点，今天中午啊我们跟这个刘老板吃饭啊，你们起来归置屋子吧，大伙儿这通骂街，那不明天中午的事吗，你得睡觉啊，那不行，都做卫生啊，你扫一下你擦那边，你把这都归置了啊，谁去买几个吊钱，哎呀大姐不是过年没有卖那个的啊，你这个心情很激动啊，等着吧，等到转天的正午，刘汉臣没等来，等了一队大兵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一进胡同把这胡同戒严了，谁呀，直隶督办楚玉璞上这儿来了，前文书咱们讲过呀，楚玉璞啊是一个大军阀，这主啊浑浊闷愣啊，而且来说从来不讲情面，土匪出身，来到天津之后，地面的官员呢，地方的附身呢，纷纷的巴结他，正好今天出来有人架楞着，说现如今呢咱们南市这儿啊新来的几位姑娘不错啊，上午呢我们带您去见一见，然后呢您看感兴趣的话，我们这儿给您做这事情，您在天津没有家眷，一人过日子也苦，楚玉璞很高兴啊，好啊，那咱们看看去吧，这么着来了，来到这儿瞧，来到那儿看，找来找去，来到金凤青这儿，楚玉璞一进院，金凤青正好跟院里站着，四目相对，楚玉璞一瞧，咦呀，这个小娘们可是不错，长得多学龄这个啊，老板娘，这一喊老板又打里边，李武出来还没起呢啊，怎么回事这是啊，一瞧哟可了不得了，有人过来了，知道吗，这是咱们楚督办，哎呀督办啊，赶紧上前说话吧，什么叫好听的，哪些斜肩谄笑全用上了，这是惹得起吗，哎呀您老人家贵族踏尖地啊，今天怎么上我们这儿来了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让到屋里边沏上茶， 根本没心思喝水，把碗撂下。楚玉璞说了啊，刚才我看见你那个有个小娘们儿，长得可是不错，我这个人这辈子不容易啊啊，转战南北净顾了打仗了，到现在我的个人问题没有解决啊啊，现如今啊我也不怕你笑话，我才结了40多回婚啊，我这个日子没法过呀啊。李汝心说是啊，甭说结43回你就没法过啊，家里得打架呀啊，您什么意思？说我喜欢金凤庆，旁边又跟着的地方上的什么附身啊之类的，掏出来2000块钱啪扔在这儿。李老板，不管怎么说这个事儿您得成全了。哎呦，这没得说没得说，归着东西归着东西，把金凤清就送给了楚玉璞。金凤清乐意能乐意吗？一瞧楚玉璞这模样啊，就跟一个水缸上面摆西红柿似的，小脑袋瓜大肚子，这寒碜呢啊，肋下挎着刀，这有4杆枪，跟前给这些人一个个凶神恶煞，怎么办呢？说不出别的去，也不敢说别的，只能乖乖的跟着楚玉璞就走了。他走了之后，刘汉臣也来了，来到这一瞧，说跟哪儿呢？我们见见吧啊！我这不给人治病来了吗？说瞧不见我都病了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李老板叹口气，病好了，连根儿都烂了啊！你甭管他了，行了，您忙您的吧，谢谢您吧。把事儿一说，刘汉臣心里挺痛快，赵老板心里也痛快，这算行了啊？怎么呢？哈、啊，也没用一块吃饭，也没用喝酒啊，更没有什么无中生有的事情，把这个事情就算给平了。实指望是如此，可没想到这事闹得可是更大了。刘汉臣回来之后接着唱戏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别的事情他不管，可对金凤清来说是生不如死。您琢磨呀，楚玉璞那个人一瞪眼就要杀人，家里边原来呀大媳妇小媳妇乱七八糟的好几十个啊，他只要一生气一变的，瞧谁不顺眼掏出枪来嘡一枪，保不齐就打死一个，视人命如草芥，自己呢就跟他过日子也没什么幸福可言，可是也不敢说话。这样的话呢，过了有这么1个月左右，这天呢楚玉璞有事要到徐州去，玉璞走了，金凤清是解放了，得了，我得赶紧去看看戏去，很长时间没有看到刘汉臣了，我得瞧瞧他去。往剧场里边一坐是百感交集啊，人有的时候这一天啊就决定了不同的事情啊，10分钟之前是一种环境一种心态，10分钟之后可能就换一个人啊。金凤清正是如此，坐在这儿两眼直勾勾看着刘汉臣，的眼泪啪嗒啪嗒就掉下来了。旁边老妈的还劝，哎呀，说您怎么了啊，你别管我，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啊，没别的，你们安排人不怕花钱，现在更有钱了，楚玉璞的姨太太呀啊，不怕花钱，想方设法的我想见见刘汉臣。好吧，打发人出去，这老妈子前台后台烦人，先找到阿三，把事跟阿三说，阿三说这不行，办不到，以前我很为难了啊，现如今跟您说实话，这事我做不到。阿三做不到，在旁边有一人可听见了，这叫什么呀，说者无心听者有意，这主过来了，哈哈哈哈，什么事啊，我能啊，阿三来吧，我帮你这忙吧。这人谁呀、啊，也是戏班里边唱戏的啊，叫高三奎，唱汪派老生，有的时候呢在前面垫着唱个帽戏，有的时候呢给刘汉臣呢配个里子，这么一路角，很聪明很活泼。什么事儿啊，阿三说了，说您不晓得啊，来了很长时间了，往台上扔戒指扔各种东西的，我们老板说了不让见，现如今人家死气白咧的非想见一面，而且我跟你讲他很有钱 啊不怕花钱。高三奎一听这就乐了，太好了，这两天手里正没钱。